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正道的时间。今天上帝的仆人娄牧师为我们正道的题目是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然后娄牧师也从约翰福音的不同的章节引用了 这些相关的经文。我们请大家听我来将这四节的经文读一遍。约翰福音第14章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约翰福音第15章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翰福音16章1节，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们请娄牧师我们正道。
我今天的信息其实涵盖的是约翰福音从13章开始到17章，一共有5章的篇幅。这一段经文，这一段整个的里面啊，耶稣与门徒们相聚，是他被卖的那一个前一夜，是他与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宴的那个晚上，就要被卖，就要被捉拿受审问，而且被鞭打，最后被定罪，被挂在木头上受为我们尝死味的那一夜啊。但是这一篇的信息里面呢，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从当中来感受一下，当一个人面临到他人生里面的最最关键的这个关头，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你想一个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情绪，或者是他的在他的整个的行为的表现上面的一种很这个不同的我们能够看到的他的情况，这是我们从一个常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另外一种。换句话讲，真正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3章一直到第17章，甚至一直到第19章，耶稣基督受审的经过，被挂在木头上，那最后他所讲的那几句话，这整全部合在一起一共有7章的篇幅了，还不止我们这边的5章的篇幅。真正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他的生命里面，我们来看他所表达出来他的平静，灵里面的平静，里面的把握，里面的安稳。你说我们怎么样看得出来呢？其实就从我们今天所读的那几节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一个很窄的管道让我们来体会。怎么讲呢？耶稣基督他在第13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讲了，他说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有一个特点，约翰福音里面好多年前我听沈保罗牧师，这位牧师如果还健在大概有90多岁了，他用两个字来概括约翰福音。那这两个字如果你仔细去查分析，的的确确这两个字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大纲一样的。什么大纲呢？在这个之前耶稣基督多次提到呢，他说我来，我来，好像一开始他就讲，他说光他自己呢到这世上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但是他自己的地方反倒不认识他。他多次讲，他说我是从父那边来的，我从上帝那边差来的。在这世上很少有人真正 能够看到这一点，能够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在他们的内心里面产生出这样的信仰。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只给我们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跑去见耶稣，他就跟耶稣讲，他说：“夫子，我看出来，如果你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话，你不可能行这些神迹，不可能讲出这些教训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位生来是瞎眼，被耶稣基督医治好的。法利赛人逼问他，一定要叫他承认，一定要叫他口里面讲出来说他是个罪人，耶稣基督是个罪人。那个医好你的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干犯了律法的条例，所以他是个罪人。但是他反驳说，他说他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呢，他能够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他从哪里来？他从上帝那边来。如果不是从上帝那边来的，有谁能够医好呢？那耶稣基督多次谈到，就是他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他从神那边来，他从天上来，所以他讲天上的话啊。他是既然是神差他来，所以他就说上帝要他讲的话。这是在十三章之前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的，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来，道成肉身到世上来。那么从十三章开始呢，你注意到有一个很明显的转折了。第十三章开始就讲到去，耶稣基督讲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要去，而且他就明白地告诉门徒们说，他说我要去，我去呢原是为你们好的，因为我不去保惠师不来，我去呢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耶稣基督多次就开始讲到他要去。所以其实这里面，如果我们把用一节经文来代表啊，就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第十六章里面的第二十八节那一句话，他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那这一节经文里面就把来与去摆在一起。这其实是我们如果要有一个条理，有系统的来读约翰福音呢，这是一条路径，这是一个我们能够切入的点啊。那你想，当耶稣基督他已经知道他的时候到了，他要往父那里去，而且这一条路呢，他知道是经过十字架，经过死，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荣耀的地步，要经过这个过程。是他去的整个的过程才回到父那边去。那一般的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情绪？那对一个常人来讲啊，一定心里面的波动，一定很激动，一定会有一种焦躁，有一种忧虑的。就好像门徒们的反应一样，门徒们听主耶稣讲到说他要去，他说我要往那个地方去，是你们不能跟着来的，所以他们就很诧异，所以他们追问了耶稣基督，追问了好多次，说我也想要跟着去啊。但是耶稣基督就明讲说，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啊。那我去为的是什么？主耶稣也解答，门徒们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像我们一般凡人会有的反应。门徒们忧愁，门徒们焦虑，门徒们困惑，门徒们感觉到好像要变成一个孤儿，无依无靠的孤儿一样了。因为他们跟着的夫子呢，现在突然讲说他要走了，所以他们感觉到有点彷徨，感觉到那种有点惊慌失措的。其实我们从这几章里面的内容定一个题目，就是来窥探 试着来揣摩，试着来窥探耶稣基督的内心。耶稣基督如何他与门徒们照样互动，照样与他们一起用逾越节的晚宴一样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这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表达出来的是他要安慰门徒，他要兼顾门徒，他要预备门徒，预备他们面对那即将临到的事情，让他们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让他们有一个他给的话语的一种依靠。所以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耶稣基督其实是要使门徒们他们的心里面能够，灵里面能够平静安稳，让他们能够坚固起来，让他们能够预备好，预备好面对马上就要临到他们的那些那种好像狂风怒涛一样啊，马上要吞噬他们。在那种情况底下，主耶稣基督他所表达出来是为的是要使门徒们能够有所依靠，门徒们能够安稳，能够宁静。换句话讲，主耶稣对着门徒们他所做的从哪里出来？就是从他自己的生命里面的平静与安稳，就是从他里面的那种平安与喜乐，那种笃定。他知道他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他知道他前面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他也知道虽然有苦难，前面有荣耀。就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十二章第三节讲，他说因为他前面他有这个指望，他有这个荣耀等着他，所以他就轻看十架所带来的这种羞辱，他能够很坦然的来面对，来走上这个哥哥他的山上去。那么我们现在今天呢，我只是做一个好像大纲式的跟大家来分享。这里面从第十三一直到第十六，我们都还没有去进入到第十七章。从十三到十六这四章的这个章节里面呢，这么长的篇幅啊，我们如何来分段？一个很现成的分段呢，就是我刚刚选的那四节经文。那四节经文里面你一读你就注意到了，这是我选作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虽然四节的经文里面所这个真正表达出来写下来的这个字眼呢，稍微有点出入，不是说完完全全一样，基本上它的含义就是讲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耶稣基督一连讲了四次，就散见在这个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的第三十三节。这四处经文就好像做一个这个标杆一样，让我们把这么长的篇幅，有四章的这个篇幅，把它分成四个段落我们来看。那今天我也不是要跟大家来读里面的细节，读里面的段落，我们只是把焦点摆在这四句话里面。这四句话里面就带给我们有莫大的一种安慰，而且我还是回到我刚刚所讲的，我们读这一段，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这个整个的经过啊，一定要试着来揣摩，试着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以什么样的心情。耶稣基督他面对这个事情，面对这些门徒们跟随了这么久还是感觉到有点彷徨失措啊，惊慌失措的那种情况，他如何来安慰他们？因为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激发出来的那种笃定，那种确据把握，那种真正的里面的安息，能够来帮助门徒，让他身边的门徒啊 能够得着一种安慰。我们就只注意这四节的经文，你看这四节的经文第一处在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因为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了，他说我要离开你们而去了，我与你们相处的这个日子呢，这个道成肉身在世上行走与你们相处的那个时候呢，已经要画下句点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这是主自己跟门徒们讲的，就在第十三章里面讲，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啊，要与你们同在。但是主耶稣他也要告诉门徒，虽然他要离开了，但是呢他不撇下他们为孤儿。这是在他第十四章的前面这边所讲的。第十四章他的第十八节他这边讲什么呢，他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我就离开了，世人看不见了，但是呢你们一样，你们不像世人是没有指望的人，你们是有指望的，因为我还要从死里面复活，还要到你们这边来。而且呢我离开了，肉身的同在会画下句点，另一位保惠师圣灵会被赐下来，与你们永远要与你们同在。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这里面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他表达出来的是他对门徒们呢所表达出来，是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呢，我就先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了。说耶稣基督是真正的主，真正的夫子，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导师一样啊。他所做的他要自己要挑起来，不单单自己挑起来，他也要预备要在世上继续要承担起这个任务的人。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把第十三章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我们如果细细的读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主耶稣他是很正面的，很积极很乐观的来预备，来告诉门徒们，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呢你们会做比我所做更大的事情，因为你们有圣灵同在，因为你们有我所告诉你们经上的话作为什么，作为一个很明确的依靠，一个依据，有更确切的先知的话，有更确切的上帝的儿子所先告诉你们的事情，又有圣灵与你们同在，有保惠师与你们同在，所以呢你们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情。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些事情交代了。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第一个，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将这些事先告诉你们了，已经告诉你们了，让你们真正面对的时刻，你们知道我的话会浮现在你们的脑海里，圣灵保惠师是会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啊。这个其实也就在第十四章的那边讲，他说保惠师圣灵他会将一切的事情，在第二十六节，就在紧跟着那个第二十五节之后，他说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些话我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很可能在这种惊惶失措，在这种情绪波动起伏的这种当儿，感到很困惑，感到很无助，彷徨无助的时刻，很可能淡忘掉了，很可能 存到脑筋不晓什么地方去了。但是宝会是圣灵会使你们想起这些话，所以主耶稣用他的话语来坚固，来预备门徒，这是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呢，是在第十五章，第十五章第十一节。这第二个地方讲什么呢？第二个地方讲，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差不多一样的口吻，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那是什么用意呢？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说了些什么？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这以后我们会有机会，我们会就着这里面的一大段一大段里面的一些细节来谈。我们这里只是看他这一句话里面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他说啊，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喜乐可以满足，这是和合本圣经呢、啊，这个现在我们不常用的这个句型了，不常用的片语，在和合本里面、有几次会出现这样的话。我们刚刚其实也读过的，在我们起印经文里面啊，你如果翻到第十六章的第二十四节那边呢、啊，你会注意到他那边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啊：“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叫你们的喜乐，换句话讲，就是那个喜乐呢，还不是浅藏，还不是一个大的罐子里面只装了一点点的那种，摇起来晃浪晃浪的哈、啊，这个半瓶子处呢，摇起来就晃浪晃浪。真正满的话呢，你怎么摇啊，不会静静的，默默不会发出这种吵杂的声浪。换句话讲，我们里面的那个喜乐到一个地步呢，是可以好像溢出来的一样。满意出来，为什么？喜乐满足。就换句话讲，主耶稣在安慰门徒们，主耶稣要把在患难中，在动荡中，在彷徨里面，仍然让人有指望，因着这个指望，我们欢欢喜喜的等候盼望，等候盼望他所应许的要实现。所以主耶稣在这边，在第十五章第十一节的第二个地方啊，他这里面讲，他说，我已经，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我的喜乐分享给你们，让你们一样拥有我的喜乐。你从这里面你都可以感受得到，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在他要上十字架之前，就好像他自己的那个口吻所讲的，这世界的王要来，但是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大家记得吗？就在这个第十四章的结尾的地方，第十四章的结尾，他说、啊：“这世界的王将到，但是呢，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什么意思？我们往往软弱，落在一种地步啊，是属上帝、有信仰的人，但是一碰到这个难关，一碰到挫折，一碰到逆境，好像我们的心里面呢、啊，上帝的话语就被撇到一个角落，那许许多多世上的这种不安的感觉，那种好像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掌控的那种忐忑的那种心情呢，就好像占据了我们的心，好像那世界的王就抓住了我们内心里面的一大半的这个土地一样。啊，在那边操控着我们了，在那边让我们就往那个牛角尖里面去钻去了。但是主耶稣他能够告诉门徒说，我里面呢，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我里面的喜乐能够分享给你们，让你们也一样拥有我的喜乐。我所给你们的喜乐到一个地步，你们的 内心里面的可以喜乐可以满足。换句话讲，主耶稣里面的喜乐是丰盛到一个地步，能够供应我们每一个人。这是他这边所讲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呢，在第十六章的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一节还是同样的口吻，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不至于退后，不至于软弱，不至于失败。你看，主他自己是要面对要上十字架，好像铺天盖地而来呢，没有任何的指望一样。但是他真正他心里面，他不是为了这个事情而感受到他里面有什么样的任何一丁点的恐惧，任何一丁点的担忧，反倒是念之在之，是为了门徒，要安慰他们，要兼顾他们，要辅导，先预备啊，让他们知道如何前面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如何有什么样的依靠没有。虽然暂时他不与他们同在，失去的依靠一样，但是不，他的门徒是应当有所依靠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主耶稣他讲，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先预告了你们前面会碰到什么样的情形，因为我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这些事情因着你们的夫子，因着上帝的儿子，因着你们的主，要经历，要走过这段路程，你们一样会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个时候很多人以为他们在侍奉上帝，他们侍奉上帝的方式就是来逼迫你们，他们来否认耶稣基督的身份。但是呢，我先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为的是使你们能够坚固，不至于跌倒。那这里面的细节我们以后还是会的，我原来就准备的，我们讲了十一约翰福音十一章，我们进入第十二章，我们就会进入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我们会在今年的大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会读约翰福音。那这里面段落当中的细节呢，我们就留在那个时候。尤其是我们第三季的主日学的课程，就是在读约翰福音的这几章的内容。所以我们到那时候，我们还会有机会详细的来读。现在好像只是做一个纲领式的啊，把它的重点拿出来。所以第三句话在第十六章的第一节，是先来预备耶稣基督眷顾门徒，耶稣基督能够把他们持守住，在他的大能的膀臂里面，在他钉痕的手里面，他能够托住这些门徒们，使他们不至于跌倒。虽然撒旦要好像用那个筛子要筛他们啊，但是耶稣基督对彼得讲，他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了，虽然你们会面临到好像呢要被撒旦给攫取去了，要被他掳走了，但是我已经为你们祷告，我已经把父上帝给他的名也赐给了门徒们，让门徒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来祈求啊。那么最后，也是我今天的最后的一个分享，最后一段，就是这边讲在最后一节，第十六章的最后一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一句话让我们读了更受安慰，好像更带给我们有一种力量。为什么？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把平安给我们。是啊，世上会有苦难，我们在这世上 面临到多少的苦难，多少的这种好像这种困顿、搅扰、失败、挫折，多得不得了的。我们会有苦难，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他这里讲，我们可以放心。这个放心这个字眼有几处是翻译成放心，其他几处呢翻译成坦然无惧。我们读这个约翰的书信，大概两三年前我们也读过希伯来书，里面有多次用到什么呢？勇敢的心，多次用到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那个字眼就是跟这个放心同样的一个字眼，只不过在这个地方翻译成放心啊。这个字眼呢，它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勇敢的，我们可以坦然，我们可以无惧，可以放胆无惧，可以坦然无惧。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世界了。好像这四句话里面呢，第一句告诉我们是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而且呢我要有所交代，因为我知道 我马上我要离开了。那无论如何，在我离开之前，我有这个责任，我必须把事情交代清楚，而且要把你们真正的指望，能够有所倚靠的那个力量，我要先点明出来，指出来，让你们真正面对这个事情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知道怎么找到什么地方去支取力量，到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方向。所以他第一句他讲，我把这些事告诉你，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我就先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这里面包括些什么？包括说我去其实是为你们好，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是因为保惠师圣灵要降下来，保惠师圣灵要永远与你们同住，那你们也可以奉我的名来向父求，保惠师圣灵会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曾经讲过的话。所以这个是主耶稣他所讲的第一句。第二句呢，第二句讲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一节，是不是我们刚刚讲把喜乐给门徒们，而且呢使他们的喜乐能够满足，可以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第三句是不至于跌倒，知道前面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临到你们，你们既然已经好像预先知道了，你们就能够预防，你们就能够预备，而且你们预先就能够站立得稳，不至于跌倒，不至于退后。最后一个，因为我已经得胜，我有这个平安，我的平安要给你们。我有一次大概不久之前也跟大家，大概去年也跟大家用一个题目讲，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约翰福音的第十三一直到第十七节里面，耶稣基督多次用到我的，我的，他知道这些门徒是属我的，所以呢他先开始为他们洗脚。他说我要把我的喜乐分享给你，我要把我的名给你们，你们可以用我的名来向父上帝祈求。这边讲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而且我把我的得胜给你们。这是从这些里面他来安慰门徒，他来坚固门徒，他来预备门徒，其实让我们看他自己里面，他自己里面有喜乐，他自己里面有平安，他自己里面有确据。所以换句话讲，真正我们能够得着安慰，是我们好像像保罗的书信里面曾经用过的字眼，说我们乃是有基督耶稣的心为我们的心。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们呢也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心灵里面，能够 窥探出他面临到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里面的安稳，里面的安宁，宁静平，那种平安，那里面的喜乐，那里面的把握，没有任何事情好像能够使得他碰到事情惊慌，碰到事情感到困惑，碰到事情要来怨天尤人。我们如果能够进到这个地步啊，我相信这就是所谓基督徒的灵性的一种成熟，一个成熟的过程呢、啊，就是让我们好像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的心。你说我要怎么样靠近耶稣基督的心呢？就从他如何处理他所面对的那种危机，他如何来帮助跟随他的人，也预备他们面对那个危机。这个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关头了。好像啊，以色列人在当时的一千，主耶稣那个时候离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差不多有1400年的时间，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耶和华上帝的话，你们这一天晚上全部要装束准备好了，要什么？要远行，然后呢以一个家一个家做单位来吃逾越节的我的羊羔，逾越节的晚宴。那耶稣基督其实就在这个场合他设立圣餐，一前一后，一旧一新，其实有一个呼应的。因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明言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的样子啊，里面他已经提到了，他已经提到了说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已经被杀献祭了。逾越节羊的那个的宴席吃完了，第二天马上以色列人要离开了。离开什么？离开为奴之地。他们被拯救了，他们被 deliver， 被拯救，被带出为奴之地，要去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走了大概差不多，圣经上面没有告诉我们他们到了走了几天呢、啊，才跑到这个红海边。但是我们相信呢，他们走一定不是当天就到红海边。为什么？因为上帝还特地叫他们转回来。他们转回来的时候，发现后面这个法老改变心意了，带了军队过来。他们想，这下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啊，让我们结果死在旷野里面。你看这个。原来我们的主子现在呢带了军队杀奔过来了啊，所以之后上帝才要摩西带他们到这个红海边，前面是大海，后面是追兵，在那个时刻把他们带过去。所以大概就有两天三天的时间。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设立圣餐，他说这个饼就是预表我的身体，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言下之意，他自己好像用这个圣餐来呼应逾越节的那个晚宴。而且就在这个时刻，门徒们呢要跟着耶稣，好像也有一小段在旷野里面走啊，这是一种比方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被卖、被抓、被钉在十字架、被埋葬、被在摆在这个大洞里面，第三天才复活。门徒们在那几天里面呢，好像 lost， 好像这个迷惘掉、迷失一样，惧怕到一个地步，躲在闭锁的房间里面，因为他们惧怕犹太人的官府。那等到真正他们好像到了红海边被带过去的，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啊，他们整个从黑暗里面被带进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被带到上帝的国度里面了啊。这个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呼应。在那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如果能够真正来 贴近耶稣基督的心，能更多的从他的话语里面，从他的这种表达表现里面，从他的行动作为当中，从他所讲出来的这种安慰坚固的话语里面，越帮助我们越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说我们来纪念主，我们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主为我们死，其实一个很造就的一条途径，就是多读这些话语，多来明白，多来追问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宝贵的榜样典范，又告诉我们有什么样我们能够成为我们依靠的信心的依靠支柱的那些他的应许的话语，他的信实。我们盼望我们也在读经的时候，在思考的时候，多来问，多来揣摩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的心为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经文，把主耶稣基督与门徒们在一起如何吩咐，如何交代，如何安慰他们，如何预备他们，如何接